弟兄姐妹晚安。如果你上个礼拜不在，没有拿过我们上个礼拜的发的讲义，马可福音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好吗？到我这里前面拿一份今天的讲义。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马可福音，我们这一次依循着这四卷福音书，它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基督，他们也有各自技术上的特点。我们挑了马可福音几个它的技术的特点跟大家分享。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其中一个点，就是马可福音常常记载主耶稣他做事情很勤快，很敏捷迅速，他不会拖拖拉拉的，不会延宕，这通常是一个会成功的人的特点。那你不要拖延，你要迅捷一点，敏捷一点。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新约圣经希腊文有一个词常常被翻译成立刻、随即，有的时候只翻译做他怎么样做就怎么样，那都表达这个意思。那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一共用了80次，其中马可用的它40次，有一半。马可福音并不长，可是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光这个字，光马可福音他用了40次这个字，所以我们说它是马可福音技术的特点，并不为过。比方上一次我们提到，那里讲到说，彼得的岳母害热病哈，就躺在床上发烧，我不知道他实际上什么病，发高烧，反正类似这样。这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那个字直接翻译出来的其中一处。这原来用了那个字说，就有人立刻去告诉耶稣哈。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如果你看见别人有需要，你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去告诉耶稣。那个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立刻就要去进食祷告啊，要怎么开一个祷告会，而是你看见他的需要，你立刻同时把耶稣扯进来，你就想到主转眼望他。每次你这样做，那就相当于像他们所做的一样，他们立刻去告诉耶稣。即使你还没有开口说出什么祷告的话，那也算数，而且是有功效的，有力量的。我觉得这跟一件事不一样，事实上是很不一样，就是今天有的神的儿女蛮容易做一件事，就是当他去探望病人啊，或者遇见听说谁生了病，他们很容易立刻告诉他说耶稣要医治你。可是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不一样，而且我觉得非常的不一样。你应该是立刻去告诉耶稣，而不是立刻告诉他说耶稣要医治你。你太轻易这样讲了，就我所看过的，而且我也觉得那么容易这样讲的人，一旦他自己生严重疾病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快能够有把握说主一定要医治他。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习惯不是立刻去告诉耶稣，而是立刻要去告诉人家说耶稣要医治他。我就告诉你，这两个是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在这里教导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人会去探望病人，你不要以为那是为主发热心， 很快告诉人家耶稣要医治你，你可以很快告诉人家说我们来仰望神，神会做工，但是你不要轻易的就立刻告诉人家耶稣要医治你，归纳一下就知道了。你晓得有很多情况，不论在圣经里面，无论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人用信心，很多人为他祷告，后来还是没有得到医治，对不对？如果你所看过任何人只要一祷告100%都得到医治，那你要这样跟人家讲可以，如果不是，你不要那么轻易这样讲，不要以为要这样讲才叫信心，不见得，因为 你把信心是放在他要得医治上面，可是我们应该把信心放在主身上，那不太一样。就是 你告诉人主一定会做工，他一定会来做工，那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为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这样，快一点来告诉耶稣，快一点来仰望神。我给你举个有趣的例子，在我的妻子结婚前差不多一年，那时候我在军队部队里面服役，在当兵。后来我听说这个故事，有趣的故事。那个时候有一个我们在学校团契就认识的姐妹，比我们低两届的一个姐妹，住在她家。那个姐妹是那个时候中国广播公司的总经理的秘书，好像。有一天晚上，那个姊妹大概从公司回家，就看见我的妻子长了针眼，是不是叫针眼？就是眼睛肿起来，那叫针眼，对不对？就说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他觉得他那很严重。结果，我的妻子立刻给他一个回答。我想他当然知道自己长了针眼，可是我们都有一个习惯，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遇见这些事不会跟人家讨论我们的病情，不会跟人家提这些事。可是现在人家主动的提，我的妻子立刻回答他说：“耶稣已经在医治我，在帮助我。”那个姊妹就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个症状的明显的在眼睛上面，我觉得我的刘牧师有点过分了。第二天早上，他醒来还记得这一件事，又来看看我太太怎么样，他却发现他已经完全好了。他当然知道他没有去医院或者去做什么，那个已经是45年前左右的事情了。从那时候到现在，因为那个之后不久我们就结婚了，那么多年来我很确定一件事，就是他从来没有再长过针眼过，从来没有。那是其中一种方式，我们遇见事情立刻告诉耶稣，我们立刻仰望他。你可以这样，你对你自己可以这样，你对别人不要那么轻易的这样做。这样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好，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1-12节。马可福音第二章1-12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这字读罪，对不对？第五节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神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他们对主耶稣赦罪这一件事情有意见，主耶稣就给他们讲了一句话。常常有人问我们这些问题，我觉得你头脑可能灵活一点，想一想这个事吧。我想主在这里给他们的跟他们的对话意思是这样，要说出你的罪赦了是比较容易的事，要真的让他得到医治比较不容易，对不对？有些基督徒就会跟我争辩说，赦罪比较不容易，还需要钉十字架。我知道了，可是就着一般来说，一个人很可以很轻易的说你的罪赦了，对不对？对吧？可是你要使一个人得到医治，那是真枪实弹，对吧？那是就一般人来讲啊，主站在他们立场上给他们讲这些话。如果你们批评我没有权柄赦罪，我做一件事给你们看，他就医好那个瘫子，来表明如果连这个我都能做，难道你不能相信我可以赦罪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听懂我的意思吗？不要再来问我这个问题好吗？哦，可是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没有把那个字翻译出来的地方。这里提到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意念，他们不是在那里心里议论，对不对？第几节这样想，第八节说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其实原来马可用了这个字，耶稣立刻就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显然他们心里这样议论的时候并没有说出来，对吧？心中议论，可是耶稣立刻知道。我要讲这一件事，这几个文士其实也有很立刻做的事，他们一听耶稣讲这个话，他们立刻做出反应来，就心里面论断他没有权柄赦人的罪，对吗？他们立刻有这个反应。你知道，立刻的一个批评论断，跟立刻知道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就因为他们很快就着他们眼睛所见的，就着外貌立刻加上评论，所以他们常常没有办法知悉事物的本相，真实的事物。他们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来，对我们也是这样。而主耶稣正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他不用外貌来论断人，他不凭外貌，不会说一看到一件事立刻就要做出一种反应来。就因为这样，我相信那正是神能够使他从心里面能够洞察事物的真相的重要的原因。试试看揣摩这一件事。以前我们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讲到神的无所不知，曾经这样讲过，就是如果你要跟神的知，他的全知开始有份，能够更多的像神知道一样来知道事物，你一定要学习像主一样，他常常明明知道一件事，他不是立刻做出反应来。他不会听人家讲一句话马上就要去训他一顿，像我们很多人所做的一样。他看到人往一个方向的走，他没有立刻就去干预，他常常没有这样。我们的主常常不这样做，我们有的时候期待他这样做，但是他常常没有这样做。他并不是忙得还无法照顾这一件事，当然不是。他虽然没有这样立刻反应，可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宇宙里面所有的事物至终都要按他的旨意来成全的。如果你想要学会有主的智慧，有主的认知，你也要学习这一件事，不要太快用外貌来判断。 一个人如果学习这些，我不会讲这一件事它怎么发生的，可是那是确实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在有需要的时候，你会跟主一样，心里立刻知道事物的实际上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我们其实活在世上非常需要这样的洞察力，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对待你的孩子，在公司里面，在学校，在我们同人际关系当中，在服侍当中，甚至在追求当中，我们都很需要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些事，这种立刻的指导。所以试试看，我在这里不只是讲到你要学主的立刻，我也讲到你不要学那些法利赛人的立刻，对吗？立刻论断，我告诉你，通常他们会说出来的话通常都是批评甚至苦读的话。可是一个像主一样立刻的知道，他说出来的话通常是甜美或者造就人的话，也许你可以从这里做一点分辨。我们再来看有另外一个立刻也不太好，马可福音三章第六节，马可福音三章第六节，这是我们到下一个马可福音记述的特点的时候会多一点讲的一个故事。主耶稣那一天医治了一个生来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右手不能够伸展的一个人，主吩咐他把手伸出来，那个人顺服主，手一伸出来就得医治。可是那些人完全没有带着惊讶的心替那个人高兴，在那边欢呼，完全没有。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怎么想的，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他就问他们说，安息日救命跟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因为他们基本上不同意耶稣所做的事，所以耶稣就对他们发怒。第六节，我们来看三章第六节。那时候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是另外一个马可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那个希腊字翻译出来的经文。这里原来说法利赛人立刻就出去做这一件事，他们平常跟西律党的人，如果你熟悉犹太人那个时代的背景，你知道犹太人的法利赛人跟那种服从西律王比较搞政治的那些犹太的领袖被称为西律党人，他们平常是不来往的，他们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他们联合起来为了要对付耶稣，要除灭耶稣。你看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面对真理的时候，他们想东想西寻找迂回的路，就是不肯说出他们对真理的那种执着认同。可是他们意见弯曲跟错谬的事却立刻就有行动。我们的心弯曲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因为那些真理那些正确的事会定我们的罪或者是让我们不舒服，所以他们就面对实际的真理的时候就想东想西找迂回的路，他们的良心没有让他们立刻的顺从真理。保罗说因为这样，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虚谎的心，就很容易听从那些虚谎不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留心，所以我们虽然在告诉大家要随即立刻要敏捷一点，可是也有一些东西我们要留心不要学习像那一种方式的立刻。 我想要就着这个马可福音讲到我们的主的这个特点多讲一些事情。以前我在讲别的信息的时候跟大家提过一本书，那不是我喜欢拿来教导弟兄姊妹又推荐给大家的书，那是世界上在教导人怎么成功的书了。虽然那个作者是一个基督徒，那本书的中文名字叫《与成功有约》，以前我们提过，记得吗？他原来的书名是一个高效率人士常常会有的七种习性 Seven Habits of an Effective of an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就是一个高效率人士，也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会有的七种习性，七种习惯。我之前给大家讲这个时候主要在讲他的第二个，我特别喜欢那个第二个，我觉得那个第二个习性说的事实上是很符合圣经的真理的，那叫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就是你要存心常常去思考，从结局来反向思考事情。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在中国他们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把这一项用很简单的方式翻译，它叫做以终为始。以终为始，之前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可以顺便告诉大家那七种习性是什么，可是我多半没有多一点讲那个。可是今天我要讲他讲那个七个习性的第一个叫 Be Proactive。 Be Proactive， 你们知道这个字吧？ Proactive， P-R-O A-C-T-I-V-E， Active 就是很积极主动的意思了，加一个 Pro 就更有这个意思，积极主动。我举一点例子来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积极主动。可是我先提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神用一个字眼形容他，用敏捷，你听过吗？你知道圣经里面讲过一个人用敏捷形容他，谁知道那是在讲谁啊？文士以斯拉，在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去归回的人中间回去的一个文士以斯拉。你看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六节，他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这个人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地。他回去的时候，虽然第一批归回的人已经把圣城重建，把圣殿也重建，可是那里面真正重要的内涵，对神的敬拜侍奉，仍然是一片 chaos， 一片的混沌混乱的情况，没有什么秩序在那里。可是神使用这个人把在圣殿里面的敬拜侍奉礼仪重整起来，是非常重要的贡献。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我想他生在巴比伦，以他的年纪他应该不是太大的年纪，而他归回的时候应该以色列人被掳已经超过七八十年了以上，所以他不可能生在就是被掳之前，所以他没有见过耶路撒冷，当然也没有见过圣殿。可是他一回去就能把很多事情安排得很妥当，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下功夫。事实上很多圣经学者相信历代志是他编写的，他不只写了以斯拉记，也许包括尼希米记，而且历代志上下是他编写的，所以他花很多功夫去了解状况。一个敏捷的人应该包括这些事。我举一点我自己的例子，我不时的应邀去别的教会啊，或者一个机构一个聚会服侍。我去那边服侍的时候，你知道我除了预备好我应该去讲的道以外，我常常会做什么事呢？我会做很多 homework， 我做很多家庭作业，我做很多先头的作业。刚刚有一次我被邀请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他们师生的礼拜三早上的 chapel 他们的周会里面讲道，我想办法上网去查他们的老师们，他 他们 有好几位老师我都认识，可是我把它查清楚一点，我甚至把上面如果找到照片我把它整理一下，我希望我去那里的时候我对他们有更多的认识。其实我只是去讲一个小时道，讲完就可以走了，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很帮助我到了那边我能够讲得更合适。以华省为例，其实我不太需要这样做，我也一直都对他们怎么运作很有概念，平常就会留意。可是有一些我去服侍的地方，我一样我都会这样做。我希望到了那些那里，我连他们平常教会怎么运作的我有一点概念，这样有的时候当我给他们讲道的时候，有时候就能够讲出一些东西来，他们听了会觉得亲切。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希望他们能够对我所讲的能够更好的领受。我不是要讨他们喜欢，而是我希望他们得到造就。他们不认识我，也许第一次听我讲到，可是如果我能够让他们觉得我跟他们之间没有那么大的距离，会有帮助。就是像这样，我们常常在欧洲有几个地方有服侍，在瑞士我们已经去了二十几年，大概快要二十年前，那时候瑞士日内瓦的华人圣经教会还没有建立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一个查经班在那里带领查经班，也就是后来建立了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的葛兆宁、黄月娥牧师夫妇，我们那个时候都认识。弟兄比较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叫 Apollo， 他的姊妹叫 Victoria， 他常常会来参加我们的营会。有一次在一个营会上，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跟我约了下午聚会完，想要他们两夫妇要跟我有交通。我忘了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结婚没有，也还没有建立那个教会。他们有预先告诉我他们要跟我谈什么，就是他们想要建立教会的事情。所以虽然从中午到下午又有聚会，中午有休息，可是我做一些事情，那个时代我不太能去 Google 什么东西啦，也不太需要，因为我对他们两位有认识。你知道他们两位的带领的方向，他们的背景跟我很不一样的。事实上他参加我们聚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蛮有疑虑的，可是我对他们的背景有这些认识，我也对日内瓦的华人有一些认识。那个下午我在跟他们谈话之前，我就思考这些事，然后我知道他们大概要跟我谈什么事，我就做了一个预备。我拿起一张纸来，如果是现在我大概会写在我的手机上，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 iPhone 的时代，我写在一张纸上，我把我有可能可以给他们建议的事情写下来。所以到了下午当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很容易切中主题，而且谈完以后我发现我写的东西大致上都可用，我还能够有一个文字的资料给他们。你知道我们应该要，我们做事应该要像这样做，你晓不晓得？我下面要讲一点我们一般人在职场上遇见的事情。比方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刚进入一个公司，过了几天他参加公司每周有的例场的会议，有一些人负责一些工作人都要做一点报告，有可能你刚进来上司也有可能找你做一点报告，你这几天做了什么事情，找你做一点报告。你知道如果你以你是新人为理由站上来说，我刚来还在了解在学习当中，我也不清楚我们这个部门报告的方式，所以我没有什么预备，但是下一次我一定会预备的好。有的人觉得他这样回答似乎回答得很好，可是我跟你说，如果你遇到一个比较温和的主管，可能也会安慰你说，是啊，你还不熟悉，慢慢来吧。可是如果你遇见一个比较严格的主管，现在有不少的公司，尤其是营运的很蓬勃发展的公司，那些主管可不是那么温和的，他们都是很严谨。如果碰到一个严谨的主管，你刚刚那种回答他一定不高兴的。你这几天都在干什么？你不会看啊？ 你有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嗯，有一个刚刚被公司从别的地方挖角进来的新进的主管，他刚进公司几天以后，第一次参加主管汇报、主管会议，轮到他的时候，他才刚进来几天，他拿出他预备好的文件，还有 PowerPoint、PPT， 他报告的非常得体。而那个 PPT 一投出来，在场的人眼睛都一亮，因为没有人期待他这样。你知道那份报告照着他们公司一般在做报告的格式，他才刚进来哦，可他做的就像好像已经进公司好几个月的人一样，非常熟悉公司的运作。而且他在报告的内容，你会觉得他好像对公司里面的一些部门，他们怎么运作，最近的进度都非常熟悉。嗯，他怎么能够这样？他刚进来的一个主管，因为他下功夫，他被挖角进来一定更早，他就知道这一件事，他就开始下功夫了。我想现在下这种功夫你比以前更容易一点，因为你 Google 一下可以得到不少资料。嗯，可是当然我想他进公司之后那几天，他亲自到一些部门去看、去询问、去了解，他做了先头的作业。你有没有做很多事都这样做？应该要这样做，你知道不知道？嗯，我想神会借着以斯拉做成许多的事，因为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包括了这一件事。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如果圣经提到我们的主是像这样的一位，你不觉得那个包括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应该效法他吗？嗯，主动积极的人还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会推诿工作。他也许回到家里面会跟家人抱怨公司加给他很多工作，他真的到公司的时候他不会这样。嗯，有一个职场新鲜人，到公司报道已经有两个礼拜了，在一次部门的会议里面，主管就交代说，下一次的会议我们就请小张来帮我们做记录，给他一个工作做，你做记录很帮助你去进入情况的哈。嗯，他吓了一跳，他马上就说报告经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做会议记录。哎，嗯，你觉得他这样讲，主管会说啊，对了，我能了解。没有，主管不高兴的。嗯，你这两个礼拜都在干什么？你说，这之前你又没有叫我做记录，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去注意人家怎么做记录的？你有没有这种观念？我在我们的小神学院 Summer 训练学校，几乎每一届学生开头的时候，都会听我讲一个像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道理。我给他们讲说，以前的理发师学徒跟现在不一样啊。以前理发师学徒去做学徒，可能从很年轻就进去要学怎么做理发。嗯，那个师傅，那个老师傅，一定不会一起都叫你拿剪刀的，开玩笑，把客人交在顾客交在你手都还得了啊？他要你帮忙扫地、剪头发，地上会有头发吗？我很久没有去理发厅了，现在理发厅地上也还是会有头发吧？嗯，然后以前我想到很多年前，我们在理发厅在那里洗头发，那个时代，还有脸盆，他可能要帮忙预备脸盆，然后后来还要倒那个洗过头发的水，换一盆水等等。嗯，半年以后，理发师才要他学习拿剪子。嗯，他如果拿起剪子来连怎么拿都不知道，一定会挨骂的。嗯，你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剪？他说我没有学啊。他说你 这半年都在做什么？我除了扫地跟倒水啊。老师傅一定问你说，你倒水扫地的时候难道不会看啊？你不是来做学徒的吗？你不会看啊，你一定要拿到剪子来开始学吗？很多人都是这样拿到剪子才开始学，你知道吧？我对神学生讲的时候，意思是说，很多人考进神学院才开始装备自己，那是很奇怪的事。一个人如果考进神学院才开始装备自己，我很难相信他会装备得好。一个有心要服侍的人，应该从一起头就开始装备自己。我讲的没有太过分吗？很多领域都是这样。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在一个公司的部门的会议里面，有一个资深的同仁就报告说，最近我们有一个客户在使用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出了一点状况，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我今天下午想要去了解一下什么状况，就跟大家报告。有一位新进的同仁开完会以后就过去跟他的上司他的主管讲，他问他说，我今天下午可不可以跟那位王大哥一起去，因为我想学习一下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我相信那个主管，除非他刚好有别的事要你做，否则他应该很高兴你会这样积极主动。我给你举了好几个例子，对吗？不一定讲到在公司里面会发生的各样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够讲的对每一个你遇见的 case 都可以很贴切的应用。可是如果你能够了解，我是在表达一个原则，一些观念。Be proactive， 就是 the first habit of a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一个高效率人士第一个习性。希望你也有，因为那也是我们的主的习性，这个敏捷的人。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在苏联解体之前，神使用一个荷兰的弟兄，他自称为 Brother Andrew 安德烈弟兄，那不是他的本名了，因为他那时候做的工作使他需要用一个化名。神使用他送圣经进东欧的国家啊，也兼顾那边的教会。他常常要经历神迹的，尤其过海关的时候，你要带着圣经进去。在那个时代，苏联解体之前，在东欧的国家，你带圣经被查到，就好像带毒品进去一样，你是会被判刑的。可是每一次主都给他开路。主使用他做了很宝贵的事情。他年轻的时候得救以后，就觉得主呼召他要好好的服侍。那时候他还不确定他要在哪一个领域服侍，他要装备自己。后来啊，他选择了要去英国的北边一点，有一个苏格兰那边有一个地方叫 Glasgow， 你们听过吗？ Glasgow 那里有一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是当年剑桥七杰中的其中一位 Charles Stott 跟他的妻子啊创立的一个机构的神学，那个机构一直存到现在，还有叫 WEG， 是不是 WEG 就叫做环球福音会，对吧？叫环球福音会。好像那个神学院现在不存在了，可是以前那里 Glasgow 有一个他们的神学院。我还记得在 Brother Andrew 的故事里面，他的传记里面，他写着那个学校一进大门就有一个横幅在那里写着 Trusting God， 就是信靠神，那他们整个学校的一个 motto。 他申请到那个学校神学院也受装备，结果他们给他回复，给他写了一封信回复说，因为一些安排名额啊各种问题，我们这一季没有办法接受你，你下一季再来试试看吧。他被拒绝，可是他已经预备好要去了。所以他虽然收到这个通知，他还是去了，他觉得他还是要去。所以到那边人家就问他说，你没有收到我们的信吗？他说有，可是我觉得啊，横竖要等，我不如来这里等。 可是他并不是要赖在那边，人家也没有宿舍给他住，他没有地方住啊，他也需要找一个工作来维持生活。嗯，但他不是立刻就能找到工作嘛，因为他是荷兰人，连英文都还讲不好。嗯，那个他在本国就要好好学英文，为了要能够服侍。可是教他英文的人，在他临出发前，很不好意思来告诉他说：“安德烈，我需要告诉你，我觉得一定要告诉你，我其实从来没有跟别人学过英文，也没有听过讲英文的人讲英文，我都是从书，还有一些什么广播还是什么时候听的。”然后你知道，荷兰腔跟德国腔有一点接近，他们有一些字的读法跟英文不一样，所以他不会读 th 那个这种音，你知道？对他来讲，那个音都读到 d 的音啊。他讲了一个笑话，说后来他终于进了那个神学院以后，有一次讲道法的课，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给自己麻烦选了一个题目，就是那个题目。光那个题目加用了四个五个 th 好像，所以他说我们荷兰人遇到那个音就好像遇到瘟神一样。所以他到那边其实很不容易的，要找工作也不容易，可是他也没地方住。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办好的时候，有一个常常关心那个学校，也为那个学校奉献的一个商人，一对夫妻叫 William Hopkins， 就听见他所说的话，就觉得好，给这个年轻的一个机会吧，就邀他到他家去住几天，等他找到工作再说。他找到工作，有自己的收入，自己再去租一个房子等等。他到了他家安顿好，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那个 Hopkins 先生去上班了。那一天他太太刚好身体不太舒服，都待在房间里面，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做，然后他就找到一把拖把，就把全家上上下下全部清理干净。清理到浴室的时候，就发现浴室有一堆脏衣服，因为他太太刚好身体不舒服，衣服积在那边没有洗，他就顺手把它洗了，没有洗衣机哈，那时候用手洗的，顺手把它洗了。到了下午晾起来的衣服差不多干了，他不但收起来，而且把需要熨烫的衣服都熨烫好了。等到傍晚那个 Hopkins 弟兄下班回家的时候，他连晚餐都煮好了。他没有做得很特别，他并不是故意要讨人喜欢，他说我在家里面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荷兰的家里面就是脚踏实地，在家里面他们都是这样做，所以他很自然这样做。可是对那一对夫妻来讲，他们很稀奇，这个年轻人，所以他就要他以后你继续住在我家。连他找到工作以后都继续住在他家，而且他从那里得到很大的祝福。他讲的够多了，对不对？我们应该像这样，这就是敏捷的意思。我们的主是像这样，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应用一下吧。如果你不够是这样的人，勉励自己一下，想办法养成习性。既然那个叫做一个习性，一定是可以养成的，只要你愿意。好吗？ Be proactive， 跟积极主动一点，随即立刻敏捷一点。今天我们来讲一点马可福音记述的另外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比较不那么具体，不过很有意思的，就是四本福音书常常主耶稣的一些行述，他所做的事，还有他的教训，常常会有重叠的地方，也就是说某一个故事或者某一段耶稣的教训会出现在不止一本福音书上，特别是前三本福音书。所以我们称前三本福音书叫做 Synoptic Gospels， 就是叫做对观福音，或者叫做福类福音，对吗？ 就是这三本书，马太、马可、路加，他们彼此可以对照着读，因为他们的记述特点比较接近，所以常常有一些故事出现在其中两本甚至三本，有的甚至出现在四本福音书上。那这些记述有的是很接近的，有的时候另外一卷记的几句话是别的卷没有记载的，那你把这些综合起来读，你就会把那个故事读得更完全一点。但是我们要为了几周，我要从马可福音的好些记述里面来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马可常常来记跟人家记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或者同样一段教训的时候，他常常记得比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记得更生动一点，就是更有趣一点，更鲜明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或许是马可本人的特点。我有时候觉得也许跟彼得有关，因为很多圣经学者认为马可写的福音书有许多的内容有可能出自彼得，因为他是彼得，有可能是彼得带他信主的，他也有一些年日跟彼得在一起，所以有可能，因为彼得当然是第一手的资料，他是主耶稣最靠近的门徒之一，所以有可能他从彼得听这些话。而你不要忘记彼得是一个布道家，对吗？第一场布道会他是讲员，我猜想彼得讲起道来应该也蛮生动活泼的，对吧？保罗曾经讲到让人打瞌睡，没有记过彼得讲到让人家打瞌睡，也许还是会有了，可是我想他讲到有可能蛮活泼生动，也许这是为什么马可记述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们来试试看进入一些记述里面，请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这个故事至少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的，就是耶稣受洗以后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记得吗？马太用第四章相当长的一段经文，路加也是在第四章也用相当长的经文讲到这个故事，马可用几句话讲而已。我们来看看这几句话，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一起读。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你知道这里至少就是短短一段话，他提到的几件事几句话都是马可独特的记载。第一，这里只有马可用这一个字眼来讲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其他的福音书只是说圣灵带耶稣到旷野或者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样而已，可是马可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就是吹。这个字强烈到什么地步呢？这个字在这是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用的蛮多的，这个字在其他福音书也用，就是当他们在讲到耶稣赶鬼的时候把鬼驱离出去就用那个动词，赶鬼应该用蛮强烈的字眼的，有一种驱离的意思。我们之后会提到赶鬼是马可福音另外一个读比较记述的一个特点，所以我想马可福音用了不少这个字，意思就是说马可记载的圣灵怎么样迫切的要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那不是说顺便或者说不得已，不是的，是圣灵主动的作为，而且还非常积极的迫切的，这个跟我们前一个特点也很接近，神意见有一些事非常敏捷积极主动，他把耶稣 吹到旷野去。你有没有被圣灵这样吹过做事情的、啊、有没有啊？有的人说我从来没有。你从来没有，有可能你就是很不敏捷，你本来什么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圣灵想要吹你去，你也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你以为圣灵常常大声说话的、啊、圣灵并不常像在大马士路上对大树的扫罗那样说话，很少的。他多半的时候是用微小的声音。如果你有自己的成见，你有时候确实有可能会听不见圣灵的声音的，知道吧？有没有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被圣灵催促过做什么事啊？我以前跟大家提过，我大学毕业后来去服役，当完两年兵退伍之后，就带领我到高志国西安堂去。过了几个礼拜，有一天我的妻子，那个时候刘牧师我们还没有结婚，他来跟我说，你要不要祷告看看主会不会要你也跟我一起去罗东服侍。他会这样说有一个原因，因为荣教士知道他要去罗东。这个故事你知道吧？我需要再讲一遍吗？就是荣教士有一次找刘牧师去问他说，我们有一些别的城市需要也有我们这样的聚会，你要不要考虑去新竹或者是台中或者是罗东？荣教授给他讲了几个地方，他马上回答荣教授说罗东。荣教授吓一跳，荣教授要他去祷告，怎么立刻就回答？原来在一年之前主就已经对他说话了。所以荣教授知道神这样带领他也很高兴。可是那个时候西安堂还没有差派过这些年轻人出去外面建立教会，荣教士大概不太放心，就跟我的妻子说，开始的时候他会陪他去。我太太吓死了，荣教士跟他一起去，如果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可能连睡觉都睡不着了。所以他跑来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刚到西安堂追求，我对于他们的追求各方面，我自己觉得我还很不进入情况，可能主不这样认为，可能那时候我自己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没有什么意愿要跟他去，我本来就觉得主可能会让我在那边追求好多年再说吧。那时候我找了一个教书的工作，可是我前不是太久吧，可能也是礼拜二晚上，我给大家讲过一件事，就是我退伍之后没有多久，荣教师我要我的妻子负责一些传福音的工作，他就觉得传福音应该从自己的家乡开始，他家住在万华，所以他就找了一些年轻人到万华去街头布道。我很高兴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服侍主从街头布道开始的。我们在那个仁济医院门口，就是在华西街的旁边那里，在那里街头布道。可是他先带我们到他家去，在一个小小的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我们先在那边祷告，然后穿上师袍，然后就整队去那里街头布道。第一次去布道的时候，他要我做讲员，给了我主题去讲，他叫我去讲撒玛利亚妇人，用台语讲。可是那天大概在大家在那边祷告的时候，那天你想想看，我们祷告的是在那里布道的事情，而且我还做讲员，我大概要想着我要讲什么东西。可是很有意思的，就在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主岔开去给我讲另外一个题目，告诉我应该要接受这一件事，去罗东跟我太太一起去罗东建立教会。那不是我为这件事祷告了，也不是特别去想这个题目。好，我就觉得那应该是出于主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去跟荣教师说， 我要跟他一起去。荣教授有点诧异，但是还是很高兴，这样他不用去了。那，他很诧异，是因为那个时代啊，哈，荣教授、林教授、贝教授他们都是未婚的单身的姊妹。那时候他们的同工也很多都是单身姊妹，他们大概以为这些传道人应该都做单身的姊妹，所以没想到我太太居然会要结婚，他们有点诧异。不过荣教授并不会拦阻这件事。好，我们就这样说了。可是我继续在那里追求，我们当然不是立刻去，我继续在那里追求。过了几个礼拜以后，我就越想越不对，我觉得我这样去我要怎么服侍。其实我这个之前在学校的团契，我做过团契主席，我那个时候我们团契的人数可多了，我在这里募会募了很多年会，我的会友才有我们以前团契那么多人了。可是我就是觉得在荣教那里学习的要怎么样带领聚会，我觉得那个是不是我熟悉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要去就很不安，我觉得会不会只是我想去而已。后来我很不安，所以就去跟荣教授说，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我应该至少暂时不要去，我还是多一点追求。荣教授说好，荣教授很属灵，你跟他说什么他就说好，他也不会勉强你。好，等我跟荣教授这样说了以后，接下去那几个礼拜我就很难受了，因为每一次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应该要去。所以过了几个礼拜，我就跟荣教授说，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要去。等到我跟他说应该要去以后，接下来那几个礼拜我又难过了，我就开始觉得我不能去，就开始反正就是跟他们说我不去以后，我就会开始注意耶稣，就会觉得该去。而一旦跟他们说我要去以后，我就会开始注意自己，然后就觉得不应该去。我第二次跑去跟荣教授说，我刚刚是讲到是不该去还是也该去，反正我有两次跟荣教授说不该去，之后又有两次，有两次跟他说该去，又有两次说不该去。好，当我跟他第二次说我应该去的时候，完了以后，刚好遇见我们以前学校团契有一对年轻人要结婚，所以我在台北林良堂举行婚礼。我们去参加了，就碰到我们以前团契的许多的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出现嘛，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讲说我们预备要结婚，然后一起要去宜兰服侍。可是回来以后一想到这件事，我就又开始有一个礼拜一的晚上，我实在过不去了，我觉得我还是不应该去。第二天是礼拜二，公馆洗安场有聚会，就预计好要跟荣教师再次讲。你知道那很不容易，之前只是我跟荣教师讲而已，现在很多人知道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决定还是要去跟荣教师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对主有一点点埋怨，我就没有说出来的埋怨，我心里就觉得说，你真的要感动我不要去，干嘛等到我跟那么多人说了以后，那现在我泼出去的水我怎么样收回来，怎么样去报告给这些人说我们又不去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想到一件事，就是亚伯兰献以撒，以撒又不是亚伯兰求的，生给他，然后现在又要收回，所以我就说好吧，我就当作献以撒一样，反正你要我这样就这样吧。所以第二天我就去跟荣教授再一次讲，好，前面我讲了那四次，荣教授每一次都说好，就这样就过去了。那一次不一样，那一次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荣教授就笑眯眯的听我讲，听完有点就说，不，立中你一定要去，我想那是神的旨意，你应该要去。我知道，因为那一次之后不只是我去跟别人讲，而且在教会也报告，就是因为在教会报告了，所以我们才会对外去说。他说我知道 教会都报告这些，你还这样说，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就像亚伯兰献以撒一样嘛，嗯，就是因为荣教授提到亚伯兰献以撒，那是前一天晚上主对我说的话，嗯，好，所以我就让自己心落实下来，带着之前是觉得顺服圣灵的感动，第一次等于顺服荣教授的权柄就去了。所以后来好几年我都跟人家说我是被荣教授踢去罗东的，但是我知道不是，那是圣灵做的工作。有时候神就这样做，对不对？对吧？那个有点像吹，像驱赶，不是吗？嗯，我觉得我们生命里面，一生里面有几次经历这些事是很好的事。嗯，旷野是大卫形容干旱疲乏污水之地，摩西形容是有活蛇和蝎子大而可畏的旷野。旷野是神训练他的孩子的地方，旷野能够使我们的老我显明，你知道吧？我们在好的环境里面很容易觉得神的同在，神的高有的滋润，然后神帮我们吹到一个不是这样的环境，也许是一个困难的环境，或者比较孤单的环境，或者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有供应的环境。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在那边仍然经历他的同在，那个时候你就会显出你里面有哪些老我。以前你有神的同在，其实那是恩典，现在你会知道你有什么东西拦阻你像那种环境，你会意识不到神的同在。马可在这里提到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与野兽同在一处，马太马路加都没有提吧，哦，可是也有天使来伺候他。我稍微灵异解经一下，我觉得寓意解经一下，我觉得那个意思可能是有凶残的豹子跟他在一起，那是指的我们老我了，不是指的真的外面的野兽。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想真的外面有野兽，可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如果主也把我们驱到旷野，兴起有一些不是很容易的环境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旁边有一个诡诈的蛇，也会偷窃侵占的熊，有贪婪的豺狼，有吞吃的狮子等等。主的目的要我们在旷野生命被驯服，以至于这些凶恶的野兽可以跟变成跟羔羊跟婴孩一样的柔顺。嗯，主能够这样做，对不对？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有一个布道家，他原来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他是一个美国大联盟棒球选手，他是守外野的，嗯，因为他速度特别的快，那叫做 Billy Sunday。可是后来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很好的布道家。他刚信主的时候，第二天还是隔几天，他跟他的那些朋友在一起，有一个朋友对于他信主很不以为然，觉得怎么一个很爽朗的一个男士，怎么会这个有点娘娘腔的去信宗教呢？嗯，所以早餐的时候拿着一杯热咖啡就往他胸前泼，要激怒他。他没有被激怒，拿起纸巾擦一擦，他抬头说：“如果昨天你这样做，你大概就会完蛋了。”可是他生命改变，有的人愿意一信主立刻这样改变，可是我们的老我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甘心立刻改变，神就会把我们带到旷野去。嗯，神很看重这一件事，他所以他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嗯，这不是我们的主题，我没有多讲这些，可是以前我们讲过一整个主题都在讲这件事的旷野历程，都在讲这些事。嗯，好。